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了前面两节所提到的九件的事情，而这九件的事情都是正面的，这九件的事情都是积极的，真正在看得见的范围里面得胜的经历，也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看见神的带领、神的赐福、神的同在、神加力量，把他们整个遭遇转过来，让他们呢从绝望得到盼望，从失望重新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他们堵住狮子的口，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他们打退外邦的全军，他们制服列国，他们得到了神给他们赐福得胜同在的证据。带了这九样以后呢，就在第三十五节有第十样积极的是不被来列在那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第三十五节以后呢，原是消极方面的、反面的，不是正面的得胜，但是却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呢与前面九样相似的一个得胜，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得胜。为什么要把得胜分成正面的、积极的同反面的、消极的呢？到底呢正面的得胜跟反面的得胜有什么不同呢？正面的得胜是看得见的，正面的得胜是我们马上可以因之而感谢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但反面的得胜不是，反面的得胜是世人看不出神的同在，我们自己也没有显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些的苦难。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好像看不见环境有什么改变，看不见主的手又伸出来，看不见撒旦有什么失败，看不见世人停止对我们的讥笑。在这样的状况中间呢，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得胜的？这就从反面这方面来看，也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即时的帮助，没有看见现象上的转变，但是我们内心把这些都跨越过去，我们已经超越了现象上的困难，经历中间的痛苦，环境中间所有的逼迫，而我们在跨越性的灵性呢，就使我们嗤笑轻看这些在我们遭遇中间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有妇人的自己的死人复活，这还是正面的，但是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得胜。有的人看见主啊，你的恩实在来到了，你的能力实在显明了，你的圣手、你的大能在仇敌的面前已经使我们清楚看到了。但是呢，有一些人不愿意，主啊你不要释放我，主啊你不要拯救我，我不愿意暂时的释放，我愿意在今生肉身体会你恩典的中间呢，甘愿受苦到底，甚至看不见你的引导，看不见你的同在，显不出你的能力，在外邦中也不能见证你是保护我的上帝。那这种人的心态是不是变态呢？这种的心态是不是不对呢？明明有可能在神的大能之下得出拯救，明明有可能在得胜中间欢呼歌唱，明明有可能经过得胜之后在外邦中间见证主的大能，但是他们师父因为不愿意暂时苟且得释放，他们拦阻，他们延迟，他们盼望主不来拯救他们。这种灵性是怎样的灵性？这种得胜是怎样的得胜？世人看不见上帝引导他们，世人看不见神的手伸出来，所以在人所看的就是他外表的失败，但是相反的，他灵性深处还是得胜的。而且这种得胜比正面的、即时的、现象的得胜是更困难的一种灵性的得胜。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有所拯救，却真相信神是拯救的主。 看不见环境有所改变，却相信他们超越环境可以改变世界。那这种灵性就是基督教特有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在这以前的宗教是没有的。所有的宗教要证明他们的神伟大，就是要叫他们的神帮助他们，给他们胜过仇敌，让仇敌在孤苦在失败的中间一面流泪一面承认你的神比他的神更大，这才是他们宗教的荣耀。但是呢，以色列中间有一些的人，这些人虽然在旧约中间他们也甚至已经有了新约的这种超越性的神，反面看起来人不知道他们享受什么，但他内心的深处真超越了正面的得胜的人所有的信心，这个很奇妙的。所以这里说呢，有妇人的自己的死人复活，当然这不是指一次，这至少指两个妇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就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以利沙。撒拉法寡妇的孩子死了，以利亚叫他复活；苏念夫人的孩子死了，以利沙叫他复活。这是全本旧约圣经两个先知曾经叫死人复活的真正记载下来的例子。这以前并不是没有相信复活的事情，因为真正相信复活的第一个人不是以利亚，也不是以利沙，真正相信人能复活的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因为当他把以撒献上，把刀拔出来要向他自己亲生的独生子下手的时候，那一个动作就是他清楚知道神是会叫人复活的上帝，他信仰显明在他的行为真正顺从神的命令，而这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招来一个不信的人的讥笑，可能招了一个他对神所谓的应许完全的怀疑，可能招了一个从此以后不能挽回的没有真正自己以撒拉生的孩子的后果，从此以后就没有后代了。但是他这一个超越性的行动表示他绝对不受这种人性在理性范围有迷惑有怀疑有不幸的恶性的影响，他就真正下手要把亲生的独生子把他杀死。这就是信心之父给我们伟大的榜样。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真正相信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死复活起死回生的上帝。撒拉90岁生孩子也已经断了生育，已经不可能有后代，怎么可能有后代呢？死无变有的是上帝，既然有了，上帝叫我杀死他，我杀他，他一定会复活。难道这位神能够叫死叫没有变成有，他不能叫死变成复活呢？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起死回生死无变有的上帝。 Resurrection and Creation， Resurrection 是死死复活， Creation 是死无变有， Creatio ex nihilo，这两大信仰就是一切神迹的总和。上帝从没有变成有，是彰显了他创造的大能；上帝把已经死的复活过来，是表现他是有生命的大能。创造的主也是生命的主，这是自然神论与基督教信仰不同的地方。自然神论相信一位创造主，不相信一位救赎主。而基督教的信仰相信神这位主是救赎的主，这一线他先创造。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是第一个相信复活的这种特别伟大信仰的这个先祖信心之父，但是当时却未曾有过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当以利亚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他这个信心还是面向一个未曾有过的历史先例发出对神的依靠。当以利亚把他的脸对着这孩子的脸，眼睛对着眼睛，鼻子对着鼻子，耳朵对着耳朵，嘴对着嘴，在那个时候为他代求的时候，神就把孩子的灵魂再赐下， 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孩子身上去了。所以这个撒法妇女寡妇的孩子就复活了，伊丽莎也是如此。这是全本旧约两次，唯有的两次使人复活的事情。接下来第三次的记载，是不是先知以活人的身份为已经死了的人祷告，叫他从死里活？乃是以利沙的骨头已经在那里露出来，这表示先知受的最低等最贫穷的人的埋葬的办法，所以他的骨头可以露体，表示他没有什么棺材，没有什么真正好的东西把它遮住，所以一下就跑出骨头了。那当一个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骨头的时候，这个死人就复活了，这表示以利沙真正得着了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在他身上，所以以利亚生前叫一个人复活，以利沙呢生前叫一个人复活，死后叫另外一个人复活，是不是两倍啊？是加倍的灵在他的身上。这是旧约里面记载复活的事情。接下去就是以西结书所提到的，看见大异象，上帝把他带到旷野，一大堆的枯骨完全复活过来，这预表幕后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复活的大能运行在全球上，因为基督是复活人出世的果子，有凡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这两句都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那神是把死人带到复活的地步，这就有记载了。所以这里说有妇人的自己的死人复活，表示这些孩子都是正面的上帝的同在，上帝大能的拯救，上帝给他们亲身经历正面看得见现象界经历里面实实在在的得胜。但是接下去呢就不是如此。我上个礼拜与大家思想到耶稣基督有一些话是革命性的，还记得吗？ The revolutionary speech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有一些话语带着革命性，把人整个时代分成两半，这以前人的观念是一样，这以后人的观念已经变成另外一样。这种革命性的言论是历史上最难产生效用，因为革命的人预备自己成为烈士，所以讲革命性话语的人预备自己为所讲的道而寻道。耶稣基督讲的这些革命性的话语，把整个历史完全改了一个方向。因为在耶稣没有讲这些话以前，人所说的赐福、同在、上帝的恩典都是指正面的。但耶稣基督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被杀的时候，他清楚知道那能杀害你的身体不能杀害你的灵性的，你不要怕他。这个不要怕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圣经说只要信什么？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是不要信，只要怕。所以我们以神的要求，以圣经的记载背道而驰，我们天天活在惧怕中间，我们没有信心。你不怕的时候，就是你信心的一个表达。你因为主的同在没有惧怕的时候，你就把你信心的表明在这个世界的中间。那耶稣基督说，那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你不要怕他。那这句话就是要我们信心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的身体面对死因幽谷的时候，面对仇敌的杀害，面对反对神的人对我们的这个要求，要我们把生命赔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连惧怕都没有。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些的旧约和新约的这些人，他们已经明白，如果他们在基督讲的这些话以后才明白的话，当然这是很应该的。但是在基督没有讲这些话以前就明白的话，就写明了这种信心的种子一定不是从人自己产生出来，一定是神已经赐下来。是不是旧约里面已经有信复活、信死不成问题、信经历死亡会超越，有一天会超越死因幽谷，会得胜，会重新在生命的中间与神团契呢？ 当然我相信甚至的亚伯拉罕是同时，或者亚伯拉罕以前的约伯就提到这句话了。你们很多人都听过 Handel 有一首很伟大的信呼唤的诗歌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听过吗？这是很伟大的诗歌，是从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里面提出来的。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我深知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不是说我的创造主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所以救我的主曾经救我，末后要站在地上，表示那位从前拯救我的主以后世界末日都是要站在地上。接下去说什么，在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的皮我的肉灭绝之后，我必在我的肉身中得见他。中文翻译是我的肉身之外得见他，我灭绝之后我在我肉身之外见他，表示我生的死了灵魂看见主。但是原来的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之内，不是之外。In my flesh, I will see him. 在我肉身之内，我要见他。那么，如果我皮肉已经灭绝了，我怎么可能在血肉之中再见他呢？表示灭绝之后，你有第二个血肉。这第二个血肉就是什么？复活的血肉，这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呢，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是真正记载复活可能性、伟大信仰的一节。感谢上帝。我当我到伦敦去的时候，我去找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 Handel 米赛亚的手抄的记录本，所以我快快用这个照相机啪啪啪啪打好多，结果才发现那一卷没有走，所以完全没有拍进去。后来我再到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的时候，我看见 Handel 的坟墓就在 Shakespeare 就在这一个这个 Henry Purcell 的那些人的旁边，John Milton 等等是英国最伟大的文化巨子，包括 Henry Purcell， 包括莎士比亚，包括这一个这个John Milton 都被埋葬在那个西敏寺的名人的坟墓的这个行列的中间。Handel 放在上面，下面我想应当是写出一个数目，他说他是一这个六八四年生的，其实他是一六八五年生的。上面的 Handel 被雕刻成一个站着很直，脚伸出一个来，拿着一本谱子站在那里，好像高凯唱一首诗歌。那个谱子上面写弥赛亚，哪一首呢？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我深知我的救赎主活着。真的很感动人，很安慰人。如果你们有到伦敦去，你们不要单单去看伦敦桥、伦敦塔，要去看 Handel 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雕刻的这些伟大的基督教的事迹。感谢上帝，这些人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但是呢，如果神不施行神迹，信仰就因此消灭吗？如果神不赐给我们即时的恩典，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价值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看旧约里面真正伟大的信仰，不是单单因上帝赐福而产生信心，他们乃是在神赐不赐福我都应当相信神这样的灵性中间留下好的榜样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在还没有进到火窑里面的时候，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说，王啊，虽然如此，你要把我们丢在火窑里面，我们的上帝必能拯救我们。这是信心吗？是信上帝能。但是他不是停在这一句，他另外加一句话，既或不然。既或不然不是说上帝不能拯救我，如果上帝不肯在这一次的事上拯救我们的话，我们也绝对不向你的金像拜下去。所以这些人在信心中间有正面反面的表达，主啊，你救我，我相信你有能力，你不救我，我顺服你有权柄。所以相信神的能力， 不降服于神权柄的人信心是不完全的。我再讲一次， You only believe the almightiness of God, never submit before His sovereignty. Your faith is incomplete. 我再讲一次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能力坚信不疑，那对神的权柄没有绝对的降服，我们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如果上帝能救我们，我们不怀疑，上帝在能救我们的时刻不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背逆，我们还要顺从他。这两样加起来才是完美的信心。我信的是神，不是信神的恩；我信的是神的整体，不是信神的能力而已。我信的是顺从这位最高的权柄，把我受造的这一个自由屈服在创造者的自主之上， submit my freedom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my creator。 这个信不但变成信念信仰，也变成信服的一个真正的行为了。所以这样呢，你就不奇怪这里说呢，有人不肯勾起的释放，他们忍受言行，忍受的时候他不求，忍受的时候他不怪上帝为什么不来救他，他等候神，耐心等候耶和华，因为神的时间最美好。如果我在肉身中间受尽痛苦，岂不证明我的信心超过肉身所有的软弱吗？如果在肉身中间受尽神要我走路途中间各样的磨练，岂不等于说我的信心是超越了所有的磨练吗？如果磨练的日子没到，我就领受一些的恩典，领受神特别的眷顾同同在的话，当然我在今生就多享受平安的日子，但是我的磨练就不够了，我的磨练就不够，就不能证明我的信心已经完成了。你看到这个关系吗？你看到这其中的这个关系吗？ This is very paradoxical， 是非常反合性的，但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许多时候受的苦不够，我们就求助给我们停止，结果呢，过一段时间，当我们好像更成为领袖，好像更老练的时候，一点苦来我们马上倒了，那个时候就羞辱更大了。一个小孩子做错事，我们笑笑我们原谅他，一个老人家做错事，我们笑笑我们就轻看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老了还失败，你走了这几十年人生的道路，这些小事你还没办法胜过。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得胜是局部的，过去的得胜还没有完美。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主啊，我不愿意快快的释放，我不愿意早早毕业，我愿意好好读完所有功课，认知清楚才毕业。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教育制度是把人带到一个的速成班，越快越好的心理状态的中间。所以现在的文化是 instant noodle culture， 是 instant noodle civilization， 是这种的快速面的文化。最好是什么都不必，只要把热水冲下去五分钟就可以喝，就可以吃，就可以得到一切的营养。这种文化我告诉你不能的。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创造时间某些定律，连你小便都不能快一点，就在等到完才完，你把它弄快就对你有毛病了。你不能记得，你吃一顿饭要十分钟就十分钟，你一分钟把它放进去以后一定毛病产生。所以许多时候我毛病产生不要等，我们太急，急什么？即命令上帝听我的话，照我的时间表来替我行事。感谢上帝，神的事情特别树林生命的成熟点是有固定的规律，有神所定的时间的。所以如果神的时间没有到，不要暂时偷安，不要勾芡得抓快的释放，因为这是减少你休息的机会，这是你快速的结果，有许多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受磨练，还没有完全受对付。有吃亏的不是神，吃亏的是你。有的人给小孩子很快就毕业了，甚至有的人给他的孩子14岁16岁就拿了博士了。我起先很佩服，结果发现这样的人 学问不多。我这到今天我不会看书太快，因为我不要养成书读的看书的方法。因为书读的时候，你可以把大意抓到，你不能把细节中间的智慧一一聚焦领受，变成笑话，成为你个人的学问。这是学问不求神解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连耶稣基督不像可兰经所讲，一生下来反对他的，你是私生子是不是？他就回答说，不是，我的母亲是童贞女生我的。耶稣不需要那样，圣经说他智慧与生量一同增长，直到30岁才出来做弥赛亚的工作。他不是12岁就可以变成厉害的天才，比人高一等，使宗教界里面大大震惊，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耶稣也等30岁才出来，为什么呢？神的时间要照时间表进行，神给我们的过程要到他定的时刻来到，你才成熟的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很好的比喻，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他的小的时候在中国，他养蚕。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养蚕呢？你们养过蚕的举手我看看。哦，这么多，我很羡慕。我自从9岁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蚕，到今天都没有看到。我离开中国到印尼，印尼没有蚕，所以我就没有看到蚕。但是我记得9岁的时候，我还很调皮，带过一些蚕东蚕叶到学校里面，老师讲得好我注意听，讲不好我就玩我的蚕。那个是那个9岁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我还做过这些这样的事情。但我看见蚕呢，我感到很可爱。它吐丝的时候很可爱，它吃蚕叶的时候很可爱。你看见一个叶子呢，慢慢缩小，慢慢缩小，但这个蚕没有放大，就是它一直吃，一直吃，很奇怪的。这个相对论的不平衡就在那边看出来了。他说呢，有一次呢，他听见这个蚕已经做了茧，然后以后呢，成了蛹，蛹慢慢就变成什么？变成蝴蝶了。他卷要蝴蝶从卷出来的时候，听见他辛苦挣扎的翅膀声音的时候，他说舍不得这个小东西这么苦苦的挣扎，所以就帮助他把这个就把它剪下来了。剪了以后，那个蝴蝶就爬出来了。爬出来以后呢，后来呢就永远不飞，就一直爬，永远不能飞，只能一直爬。他翅膀摇摇摇，再爬，再摇摇摇，再爬。为什么呢？挣扎的时日不够，训练的时间不成熟，训练所需要的时间的过程不完整。所以呢，一个人受苦不够，问题重生；一个人受训练不严格，小毛病一直出。今天许多侍奉主的人，包括牧师传道，凡是从书承办出来的，都许多问题，没有经过长期对付苦难，没有经过多多的折磨，那个时候你看见的他好像很快就成就了，很快就出来了。这是拔苗助长，这是助什么的卷来破茧，把它带出一只不能飞的蝴蝶。一只蚕变成像蝴蝶一样的东西以前，它在里面挣扎，挣扎到最后呢，它整个经络、整个的身体都健壮到足够的力量可以飞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人他们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我感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伟大，或者他不肯苟且得着救赎，他们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如果当时他们已经暂时得着释放了，他们不能得到更美的，只能得到次美的东西。感谢上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暂时的释放，他不愿意得救，他愿意等。这种愿意等，就是愿意让神的工作完在他身上，神的手在他身上继续磨练，继续雕琢。这叫他们成全对神绝对的顺服，完全对属权的降服的这种信仰。所以有人忍受戏弄，忍受鞭打， 人受捆锁，人受监禁，各样的磨练。这里把很多的磨练在一节里面提出来的，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泛滥、苦害。那这里到底指谁？因为从三十二节以后没有再提名字了。这一章前面从亚伯开始，你还记得吗？亚伯，有我们看见还有以诺，有挪亚，有就有亚伯拉罕、以撒，有雅各，有就我们看见的摩西，我们看见的约书亚，我们看见的许多许多伟大的士师们，是一个一个提名的。到了三十二节以后不再提名字了。现在就把原则，把那些事件的性质提出来了，不再提哪一个人受什么困难，他提哪一种困难的性质同困难意义提出来了。所以有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当然在犹太人的历史中间，真正可以查考的一个被锯锯死的人是谁？是以赛亚。以赛亚是谁？以赛亚是所有众先知里面最尊贵的，他生有皇帝的血统，他生在皇族的里面，所以以赛亚是贵族产生的先知，不像阿摩斯是牧羊人中间蒙召做先知。以赛亚、但以理都是最高级的人，在社会阶层中间有最高的荣耀，有最高的荣誉，有最高的地位的人。而以赛亚是亲自是在王柱里面，是一个身有 blue blood， 有这个蓝色血统的贵族的这种青年。他奉献做神的仆人的时候，神亲自对他说，我可差遣谁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把自己奉献的时候，上帝会说，像你这样的人做贵族还要奉献，我大受感动，我就给你薪水多一点吧，我就给你顺利一点吧，因为你是贵族家庭生出来的，你不是普通的人，你更不是那些无学问的小民，选一个奉献全世界给我用的人，不是，所以特别优待你，特别对你好，不是，上帝对他特别苛刻，对他特别严厉。你说怎么知道呢？当神一呼召他之后，马上对他说，我要差遣你去传道。什么地方传道？去那些你讲他们不听，你做他们不看，他们看看不清楚，他们听听不明白，他们最后呢心蒙自由，他们耳朵发沉，他们呢不能回头，我也不要他回头，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如果是我做贵族，现在奉献做传道，我一定说，主啊，以后在左边或者右边随便一个，我就左向或者右向，因为这是贵族，你要知道不是普通人的。那么上帝给我最好的教诲，最大钱的，有最好的汽车，最好的冷气房的房子，最多仆人的，那样的地方我才去做传道。这个最高身份的先知，神叫他去最难的地方，最难传道的地方，是他讲了没有人要相信，是他传的没有人要听，没有人会明白，没有人看见，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如果我是以赛亚，我再想想象，那么不必猜我吧，这样去不去一样的嘛，没有去以前他不懂，我去了还不懂，白白牺牲我一生，人家以为我白痴，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讲清楚，没有办法使人看明白你的旨意，那么你猜我做什么？上帝不必多此一举吧，你老人家不必忙了，就算了，收回你的护照，我也收回我的奉献，你知为知，我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从今由我们各自为政好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对上帝拒绝，但是圣经说静静的就这样接受下来。到了五十三章的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真的应验， 上帝呼召他，有给他最严厉的使命，最困难的工厂，最短根的对象，最不可能悔改的百姓。他真正是一生经历这个，他所传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基督论。而基督论是受苦的基督，所以以赛亚是贵族的先知，传的是受苦的基督。人家说呢，你这个人到底明白不明白，连贵族的生活都不是那样，何况弥赛亚到世界上来，他如根出于干地，无家心，没有也没有我们可炫耀的地方。他是受苦的仆人，他受鞭伤，他受痛苦，他常经忧患，他是忧患之子， The man of griefs, the son of sorrows。 你有没有搞错？我们不能信这样一位。你不知道吗？你们如羊走迷，他是我们众人的罪归在弥赛亚的身上。你们知道吗？他受鞭伤不是因为他犯罪，是为了使你我得罪一次。他受刑罚不是因为他有错，那是因为使我们得罪平安。你知道不知道？他是站在我们的地步受苦，而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才是救主。如果基督没有受苦，我们没有救赎。这种道很难听的，这种道连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讲的时候，人家不能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不然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面，你里面。信我的人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必有生命在你中间。虽然死了，你还要复活。你没有我的肉，没有我的血，就你不是活着的人，你没有生命在你里面。他们听了说，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这个人讲什么傻话，癫狂，神志不清，精神分裂，人格有问题，已无伦次，竟然讲出要叫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是人，我吃人肉，你把我当成野人了。你是人，我喝人血，你把我当成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到底一面讲着，一面把我当作谁？所以听耶稣讲基督受死论，跟听以赛亚讲基督受苦论，都是人的耳没有办法接受。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去了，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下去了。耶稣转过来对门徒说，你们也去吗？这个世界真是可怜。所以上帝说，以赛亚，你肯为我去吗？肯。去哪里？去那些不听话的人中间，去那些听不懂的人中间。你来的时候，你看见你做工好像没有果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我的膀臂向谁发出来呢？连上帝的膀臂都没有能力，连上帝话都没有人听。以赛亚59章告诉我们，不是有我的膀臂太短以致不行拯救，不是耶和华的耳朵太沉以致听不见祷告，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放低圣经的标准，我们立弃圣经的原则，我们照着人的意思建教会吗？照着人的需要讲道吗？照着成功的原则来讲上帝的话语吗？感谢上帝，这些反面的祝福，反面的得胜，如果你不懂，你对圣经的了解是一般。我们很愿意看见一种先知，说明天下大雨，真的明天下大雨，哇，先知来了。但那些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我常常听，没有什么先知功能。我告诉你，那些只讲现世界小事现象的预言的，不是伟大的先知。那些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是伟大的先知。那些把人要得蒙福气的恩典讲出来，使人家受到很大的激励的奖章，是很肤浅的奖章。那些叫人预备心为主受苦至死忠心的奖章，是伟大的奖章。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分辨了，完全不能看见圣经的原则。这里看见有些人的夫人得到儿子呼呼把他们带回家，啊，神的能力来了，长脚短医好了，下次看见了上帝大能在这里。但那些没有得医治的，那些甚至为主传道还被杀死的，你看上帝咒诅他，神的灵不在他身上，是吗？不是。希伯来书11章后面这一段很伟大， 因为一面正面的得胜，一面反面的得胜，相提并论，好不好啊？而且是先讲九种他们应作信自负仇敌请了公义的人应许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蒙斯托的刀剑的逢人软弱变为刚强征战且勇敢打破万邦的全军妇人的自己的儿子复活回来。这世界伟大的事讲完了以后再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些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侧放为了得到更美的复活，还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射得打死，被锯祭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困泛滥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界漂流无定。正面的多啊，反面的多啊？你可以不会说正面这些有神的能力，后面这些被神咒诅，前面这些有圣灵充满，后面这些没有神的赐福，前面这是神真正的仆人，外国的教会兴旺，这些没有人要来，因为都变成披着羊皮跑来跑去。你明白吗？这是圣经啊，为什么你讲到只讲那一边不讲这一边？为什么你选择人爱听的讲道，你把上帝的旨意遮盖一半，人听不到？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保罗说凡是对你们有好处我没有一句不讲，我必为不讲的。保罗说凡是对你们有好处我都讲给你们听。神的道你不可以打折扣，神的道你不可以沾单断章取义，从其中选几件好听的话来麻醉听众，来吸引听众。神的仆人要讲平安的话，要讲危险的话，要讲境界的话，要讲安慰的话。只有那些口里有巨讲又说平安平安的，那是假先知。亲爱弟兄姊妹，他们受试探，被试图砸死，被聚集死，这一句话我特别告诉你，这就是以赛亚最高贵最有地位，在所有先知里面社会地位最高的以赛亚，结果是身体被锯成两段才埋葬才死的。当以赛亚那一天奉献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看见上帝的荣光遍满全地，看见撒拉夫在那唱圣哉圣哉圣哉彼此呼喊的诗歌，多么荣耀的奉献。当他死的时候是身体被锯成两段，那一秒钟他的信心动摇吗？那一秒钟他的主啊，结局这样你好意思吗？你这样呼召我，我是王家的后代，你这样对待我，你说你是创造天地大有能力的主，你让我这样吗？他动摇吗？他甘愿。他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讲那一句更命性的话语之前700年，他已经知道了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为有更美的复活，有未来的应许，有永恒的天家，这世界的苦难算什么？就要有这样的先知，心里有这样的师徒。保罗说呢，那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把它比现在自战自清的痛苦，这个痛苦算什么？不足介意了，完全不足介意。意思是什么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完全没有价值可以讨论。我今天所受的痛苦加起来总和就是四个字，自战自清，是很暂时的，是很轻微。我又得罪的荣耀是极重的，是无比的 uncomparable， 是最重最重，是永永远没有办法来比的那永远的荣耀。一比一下算了，保罗不是被锯成两段死，是被砍头死；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这些人曾经在一段最困难的时候东奔西跑，暂且逃避困难，这到神的时间成就。如果他们像那些在祭坛下面的灵魂说：“主啊，那么你圣言的日子在哪里呢？”主会对他等一段好吗？为什么还要再等呢？还有人要死啊，还不够啊，还有一些人要死。那些人包括什么？可能包括唐崇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被列入寻道士之一。 但是我选在印尼，在回教徒的地区，在很多次有危险的地区，有两三次基督教领袖被杀的名单，我的名字在里面。我不知道上帝要不要选我，但是我告诉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上帝的忍耐，在等候一段时间，这个被杀的数目满足了，我才伸冤。神也在等，等哪一个为他自始忠心，等你等我，在完全降服他的信仰上，显出我们的忠心。感谢上帝。这些人在旷野，在山洞，在山林，在地下飘离无定。你这个很像奥沙马宾拉登，他今天就是在这跑来跑去，山洞跑来跑去，美国 CIA 追他，英国在追他，大家追他。今天的报纸，他躲在也门一些亲信的人保护之下，很深的或者很隐藏的地方，奥秘的地方，而英国的军人一定要抓他出来，要把他抓出来杀。你说这些先知就很像宾拉登，不一样。本拉登为了杀人跑来跑去，这些为了被杀跑来跑去，不一样。你不要把现象的相同当作同题并论，你能把它动机的不同拉出来注意细想。基督教的勇敢不是杀人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是被杀的时候不放弃信仰的勇敢。我在印尼对我的教会说，有一种勇敢是非基督教的勇敢， A non-Christian courage，非基督教信仰的勇敢我们绝对不可以有。他们敢杀你，敢刺死你，敢烧你，敢与你同归于尽，我们不是。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拯救，与人同得生命，没有与人同死，与人同归于尽的这种念头不是基督教的。你多么勇敢，多么厉害，你多么牺牲都没有价值，因为你牺牲的目的要更多的与你同牺牲。你牺牲的目的是毁灭性的，是杀害性的，是摧毁性的。我们如果有牺牲，是要建造性的，牺牲自己建造别人，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个就是爱的真正的行动。爱的行动，爱的真意，就是隐藏在愿意把自己牺牲，我叫别人都是造就，得做建立，得做光照，得做重新建造的生命。这个叫做爱。感谢上帝，这些人都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到处漂流无定，然后接下来一句很重要的话，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这句话在圣经同样意义有出现了两次。世界不配有的人，另外有同意义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是配得那世界的，因为他世界不配有，所以他们只配的那世界。这个世界不宝贵这种人，这个世界所爱的、所尊贵的、所喜欢的、所疼的，就是那些暂时的、那些肉体的、性的、可爱的、有钱的、有地位的啊。这些人是在说，是当代众人众望所归，第二代就没有多少人纪念的人。请你注意，凡是被历史所有时代纪念的人，都是放弃金钱物质，把心灵与大家分享的人。凡是每一个时代最被尊重的人，一离开世界以后，都是下一代不一定尊重的人，因为他们用他当代的物质势力拉拢了许多对自己的恭敬者。所以你注意到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从我21岁感动我到今天，这41年来，这世界不配有，世界不配有，世界不配有，世界不配有，怎么到世界上来？是上帝把它放在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把它放在一个世界不配的地方，让这个世界曾经闪过有些另外一个世界的宝贵生命，向这个世界发出的芬芳，发出的馨香。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这个世界不配有保罗，不配有约伯，不配有彼得，不配有以赛亚，不配有施洗约翰。这世界给他们什么？给他们杀，给他们流血，给他们监牢，给他们痛苦，给他们寻道。这世界不赏识这些人，而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给世界的贡献太大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历史没有以赛亚变成什么，就世界历史上如果没有施洗约翰变成什么，这个世界历史没有保罗没有彼得没有这些为主受苦的人，在历史上把上面的真理坚持下去，甚至把自己生命去拼上去的人，这个世界历史还有什么？有的人纪念哥伦布五百年，当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全世界庆祝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写出来，其实哥伦布是一个海盗，是一个用政治名义披上皇帝的命令到处去杀别人的民族，征讨别人的土地，去侵占别人的领域的一个海盗，是一个大盗。是的，只有耶稣基督不是，从来不是，他到世界上没有贪一个人的一根线，没有拿一个人一块钱，他是把自己完全舍己舍命，这些对世界无所求而把自己完全舍去的人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世界不配有为什么？因为世界不赏识他，世界不认识他，世界不欣赏他，世界不明白他的价值在哪里。正将和氏璧献上给王帝的时候，他看不见这个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爱的，没有什么可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把最好的东西拿出给那些不懂最好东西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嗤之以鼻，他可能将你轻看，把你藐视，把你践踏在地。这就是先知们圣人们在世上的命运。但是时间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人，时间是可怕的试金石，时间是伟大的见证人，时间是真正的诚实的淘汰者。我们可以给时间很多的定义，今天我给你三个定义。时间是伟大的见证人，时间是可怕的试金石，时间是很忠实的淘汰者。当日久见人心的定律运用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历史有知音，万代有共鸣，你的地居找到知音，你的万代找到共鸣。当你获得世界没有人认识你，过几代有人真正认识你。当你四周的人不明白你，在海外在地居在千万里外有人知道你的生活，他真的为你感谢上帝。做人不是坐在当代被崇敬，四周被恭维，做人做到万代尊敬你，地居称颂你，你才是伟大的人。真理的本质就是放出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常新，表示他经过时间考验没有失败，他在地区的变迁没有褪色，他的本质就决定他存在的价值，不在乎人的鉴赏、人的欣赏、人的回报来定他自己的价值。这个叫做 existence theory of axiology。我已经对你们讲过了，在哲学里面，价值学 axiology 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叫 existence theory。另外一种理论叫 interest theory。 existence theory 价值在价值的本体，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它，不管你赏识不赏识，不管你对它有没有兴趣，它不会因为你对它有兴趣就变成更亮一点，也不会因为你不懂它它就暗暗淡淡的伤心的半死，因为它的价值在它本体里面，它的价值在它的 essence， 在它的它自己的这个 existing， 在这个 essence 里面，不在乎人家对它的认识。人的认识可能经过几百年才慢慢改变过来。但另外一种就是 interest， 大家喜欢就有价值，大家不喜欢就卖不掉，就叫做市场经济。就现在的经济是这种经济，这种价值学不是圣经的价值学。 God remain unchanged， His existence doesn't depend on your belief or not。 你信你不信不会影响神，因为他是永远自我绝对存在价值的本体。先知们抓到这一点，圣人们抓到这一点。他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功，我所传的道，不是因为讨人喜欢，不是你欢喜我就跟你走。宋尚健在世界只有活四十多年，他传到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他说上帝还给我七年的工作，过七年的时候他死了，他只有十五年传道。这十五年世界给他什么？他给世界什么？ 施洗约翰只有传到半年，那半年讲的一些话正是在应当讲的他都讲了，留下在身上。这世界给他什么？这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上帝说你不赏赐我的仆人，你不懂得你不配有他，你要这样对待他，好，我要把这些人提升上来，把他提到天上去，他们就配的那世界，不是配的这世界。世界不配有这些人，神就把这些人拿去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定一个心智，对主说，我要以世界的命运共灭亡，或者以永恒的旨意共存在。因为这世界会欺上心里头，唯独遵循上帝使命。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